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16回。这只九级烈风兽在心中发出恨之入骨的毒誓之后，才慢慢的闭上双目，进入到了神识忘我境界。一个多月之后，韩立也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荒岛之上，看了看附近的确没有人类修士和高阶妖兽存在，他就一头扎进了此岛，并飞快地开辟出一个简单至极的石洞，在入口处布下几个隐匿行踪的法阵之后，他就匆匆地入洞坐下，然后呢将那对风雷翅拿了出来。韩立看着手中缩小到巴掌大小的翅膀，脸上忍不住露出了欣喜的神色。这对灵翅既然要风雷之力才可以驱动，而那九级妖修风息本身只有风之力，就说明并非要同时具备风雷之力，只要拥有其一就可以使用此宝。韩立本来可以驱使辟邪神雷，自然有能力驾驭此宝，而此宝真像烈风兽那妖怪说的如此神妙，他早一天掌握的话，对今后的保命可是大有好处的呀。不过韩立现在手上的这对灵翅细看之下，上面的银白色长羽隐隐有些晃动不稳的迹象，韩立一看就知道了，这是此宝取出时间太早，还没有定型固化彻底的缘故。虽然这并非像对方危言耸听的那样前功尽弃，但是那时间拖长了，却的确会让威力大减的。但是韩立脸上没有露出什么惊慌的迹象，而是当即用指甲在食指上划开了一个小口，滴了一滴精血在翅膀之上，再用法力一催，先完成了认主仪式再说吧。眼见这对翅膀将精血吸入其内，韩立眼中是寒光一闪，单手往空中一抛，风雷翅被直接甩到了半空之中，接着犹若无物地漂浮在那里一动不动。韩立看也不看的食指一弹，一道道纤细的电弧是脱手而出，激射到灵翅之上，爆发出了阵阵低沉的雷鸣之声。韩立脸色郑重，手中金弧却弹射得越来越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一个淡金色的电弧罩出现在了空中，并且将风雷翅包裹其内，雷鸣声一下子由高变低起来。看着电罩中的风雷翅在一点一点的吸收着辟邪神雷的电弧，韩立心里这才一松。接下来的十几天之内，韩立凭借着手中的神雷，将灵翅上的风雷之雨渐渐稳固下来，并且因为吸收了辟邪神雷，银色长羽中出现了一些金丝，若不细看肉眼难以察觉。做完了烈风兽几妖没有做完的法宝定型事情之后，韩立当即将雷弧一收，一片青光喷出，就将风雷翅一卷后吸入了体内。随后他出了石洞，飞到了小岛的上空，准备测试一下此宝的用法和神通。站在高空处，韩立清晰了一口气，暗运法力调动了体内的风雷翅法宝，结果只觉得背后灵气一胀，接着噗噗两声传来，一对丈许长的翅膀凭空浮现在了身后，银白长翎暗含丝丝金光。韩立扭头看了看，意念一动之下，翅膀轻轻挥动了两下，没有丝毫重量，如同无物一般。他有点好奇的伸出手掌抚摸了其中一只风雷翅，凉凉的，还有点发麻的感觉。 见此情景，韩立眉头一皱，五指略一用力，结果整只手掌轻而易举地握在其中。这是……韩立心里一愣，马上内视了一下体内，那对巴掌大小的风雷翅仍然在丹田上方安稳地待着，隐隐地发着白光，体外浮现的并非此宝的正体，而是完全由灵力另行幻化出来的翅膀。这可让韩立有些意外呀。定了定神之后，韩立开始将法力注入到这对翅膀中，结果背后双翅一阵阵银光闪动，略一闪动双翅，人就嗖的一声轻而易举的遁形前进。来回飞了几圈之后，韩立停了下来，并摸了摸下巴，沉吟了一会儿。速度没有什么出奇之处，并不比以前快到哪里去，看来呀，还真要注入雷电之力试一下了。想到这儿呢，韩立毫不迟疑地调动辟邪神雷，两道淡金色电弧注入了体内的灵翅之中，瞬间雷声从身后传出，韩立急忙一眼扫去，双翅上银白色电弧闪烁，并不由自主地左右展开，透着一副诡异的气息。韩立神念一动之下，轰隆的一声闷响，眼前银光一闪，人就瞬移般地出现在了十余丈外的地方。雷遁术！韩立先是一惊，接着心中大喜过望，随后背后双翅轻轻一挥，人又在雷鸣声中出现在了二三十丈外的又一个地方。接下来的时间之内，韩立化为了一道银色的雷弧，瞬息百丈的在高空中一会儿出现在远处，一会儿消失在近处，整个人飘忽不定，显得是鬼魅异常啊。不愧为遁术中最神秘的雷遁术，速度远非普通五行遁术可比，不知道这个法宝在经过长时间陪练之后会变得如何更加逆天。怪不得九级烈风兽会费尽心机的想要炼制出此宝，以其原本就是天下少有的速度，再有这对风雷翅相辅的话，估计天底下能够灭杀他的也是屈指可数了呀。在一道银湖中再次浮现的韩立满面喜色地轻抚一只翅膀，喃喃说道，接着周身白光一闪，双翅自行溃散开来。韩立并没有在此久留的打算，而打算呢迅速离开外星海，赶紧回到内海去。因为他很清楚啊，虽然说这暂时甩开了九级烈风兽的追杀，但是以对方那种变态速度，没有多久就会搜遍附近的海域再次追杀上来，他可不会乖乖的待在原地等候那个妖怪自己找上门来呀。内星海那里是人类修士的天下，估计此妖就是再神通广大也绝不敢深入的，等他在内星海凝结成了元婴，就不必再畏惧此妖了。至于因为虚天顶而被那些元婴老怪物追杀的事情，现在算算都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的光景，应该风头过去了大半才对，并且以他结丹后期的修为，只要不是碰到蛮胡子等几名厉害的家伙，面对吉英等人就算无法力敌，逃命还是能够做到的。心中定下计之后，韩立回到岛上的石洞内，略微检查了一下龟妖和毒蛟的储物袋，这里面竟然装了众多的妖兽的妖丹和一些稀罕至极的珍稀原料，特别是在这些原料中，他还发现了一只拳头大小的乌黑龟壳和百余片血红鳞片， 这应该是二妖化形的时候自行退换掉的东西，更是珍贵异常啊，让韩立意外的惊喜了一把。若是用这两样东西炼制成护甲，绝对不会比蛮胡子的黄鳞甲差才对。不过现在韩立自然不会忙这件事情的，而是将洞口的阵旗一收，就离开了这个岛，直接向那妙音门访视所在的海域而去。既然妙音门他已经营造了传送阵，估计过了这段长时间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才是，到时候不管是软硬兼施还是硬闯，他都要借用此传送阵传送回内海去。韩立并不知道妙音门的访视会改设在何处，但是只要随便找个消息灵通的人类修士应该就能找到才是。但他同样不知道的是，那只逃生的龟妖已在大海的某处深达数千米的水底洞府中，正将他击杀了毒蛟之事告诉了附近海域蛟龙一族的族长，一只修为同样达到了化形中期的九级离火蛟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以韩立现在的修为啊，即使不用披风和风雷翅，动光已经快得惊人。仅仅半个月之后，韩立就出现在了当日妙音门所在访视的荒岛。但是他用神识略一扫视之后，地底世界果然空无一人，如此一来必须找人来询问一二了。于是韩立四下看了看，随意调整一个方向之后，人就化为了一道青红，不见了踪影。既然妙音门访视曾经设置在此岛上，那说明啊，访视就算搬迁也绝不会离开附近海域的，并且这片海域的岛屿也应该是人类修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才是。相信凭借他强大的神识，找出一些人类修士绝不会太费劲儿的。不出所料啊，飞出了半天的路程，韩立就在一座中型岛屿上发现了人类修士的踪迹，而且还不是一个，而是一群。站在岛屿的高空处，看着下方的几名男女修士正在岛屿附近海面上围攻两只四级妖兽，当看到其中有两张有些熟悉的面孔的时候，韩立先是一愣，切着轻笑起来。随后韩立幻形诀随心而动的变换了面容，变成了一位黑脸的中年人，不慌不忙的随手两道青色剑气弹射而出，光华一闪后一下子洞穿了两只四级妖兽头颅，将他们击毙当场。这一出手啊，也让下面的众修士心里边一惊，立刻发现了高高在空中的韩立身影，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，知道来了结丹期以上的高人了。当即几个人稍微一商量，就一位锦衣大汉向韩立飞遁而来。参见前辈，多谢前辈出手相助，不知可有晚辈等人效劳的地方啊。锦衣大汉虽然说面带恭敬，但是鹰钩鼻子上的双目却闪过一丝不安之色，不知道这位结丹期的修士突然出现在这个岛上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看着曾经和自己一起传送过来的异性大汉，韩立眼睛微眯，没有马上开口说什么，而把目光向下望了望，落在了那位八脸修士许云身上。至于当初一起传送来的刘夫人等修士，却一位没见。至于锦衣大汉和许云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在筑期后期徘徊，看来啊， 十有八九接单失败了。见韩立这么阴沉不语，异性大汉有些紧张了。他迟疑了一下，正想再说什么，韩立却慢慢开口了：“我在找妙音门的密室，你们这里有人知道下次开市的时间和召开的地点吗？”韩立目光回到了锦衣大汉脸上，神色淡然。听了韩立如此一问，易修士脸色一松，面带恭敬的急忙回答：“哦，前辈，离妙音门密室下次开始时间尚有一个多月，访视地点倒也先定下来了，就在此岛向西数日路程的双峰岛之上。前辈若想去的话，晚辈可以带路。”“哦，这倒不用，将海图给我就行了。”他丝毫没有和对方叙旧的意思。这此人倒也命大呀，竟然经历了受潮还能活下来，但是其余之人，嘿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喽。“是，晚辈这就给前辈标出海图和密室位置。”锦衣大汉脸上露出一丝失望之色，他还准备和眼前的那位高人借机攀些交情。如今呐，嗨，这外星海是越来越难混了哟，多认识一位结丹期的修士，对其以后可是大有益处。不过在偷偷看了一下韩立冷漠至极的神情之后，这位爷只好死心的从怀里边摸出了一块玉简，标出了妙音门访视的位置之后，双手递给了韩立。韩立接过来，用神识略一查看，点了点头，丝毫没有停留的化为了一道青红，破空遁去。原地呢，只留下了这几名低阶修士一脸的羡慕之情。如今的外星海，没有结丹期以上的修为，低阶修士可轻易不敢离开自己洞府太远的。但是韩立不会傻乎乎的真等一个月以后再去，到时候恐怕他还没有传送走，那烈风兽就已经找上门来了。因此他准备直接找到范夫人和那云天笑，看看能不能稍微多付一些代价，低调传送过去。若是对方狮子大开口，他当然也不会客气，强行传走呗。几天之后，韩立到了这所谓双峰岛。这个岛屿啊，面积不大，岛上拥有两座高矮差不多的巨峰，他围着其中一座山峰飞遁了几圈，就按照图中提示找到了访视的入口处。犹豫了一下，韩立将面容换回了上次去访视时的容貌，然后直接落在山峰半腰处，稍走几步，在一株粗约数丈的巨树跟前停下了脚步。他面无表情的看了看高约几十丈的参天大树，嘴边不禁升起了一丝冷笑，手指轻轻一弹，三颗白色光珠毫不客气的击在了树皮之上，传来了砰砰砰的三下闷响。半晌之后，绿光闪动，树皮裂开了一个口子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位筑基后期的白衣老者，竟然是上次来访视见过的守门人。这老者一眼就认出了韩立所扮的结丹期高人来，毕竟啊，这里的结丹期修士屈指可数，而上次访视之后，此位也稍微听闻了一些，这位一个人镇住了十几名结丹修士，很可能是一位元婴期高人的事情。因此一看清楚韩立的面容，老者立刻身形先矮了三分，急忙上前深施一礼：“哎呦，原来是立前辈到了，晚辈不知，还望前辈恕罪啊。不过前辈此次前来可有什么要事啊？现在离密室开启还有月余时间， 哎，还没有什么货物可让前辈过目。老者一边敬畏至极地说着，一边眼中闪着一丝不解之色。我此次来不是参加什么密室，而是打算见一下你们范门主或者是云长老。韩立打量了一下老者一眼，故意头颅微微一扬，傲然说道：
要见门主和云长老？
老者先是一愣，接着露出了一丝犹豫之色。韩立看到这儿，心里边一凛，怎么着？难道事情又有了变故吗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17回。